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非
早
常
上
感
好。
谢神，在主复活的主日，我们众弟兄姊妹可以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一起来到他的面前，能够把我们从心中向他的赞美、向他的敬拜，能够献到他的面前。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疫情下生活的感想。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经文，我来读。请大家一起来默思。第一段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容使我们羡慕他。第二段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刚才蔡老师并带我们一同反复读过一遍，那是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最后一段比较长，是在路加福音第21章，从第7节一直读到第19节。21章第7节。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兆头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间近了，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一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第12节，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甚至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因为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关，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好，我们低头有一点短短的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把你自己宝贝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涂上膏油，亲自来使用，求你自己圣灵的工作超越我们时间和空间的辖制，求你圣灵的工作超越孩子言语的局限，求你真是能够做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让我们说的听的同在一个灵里头，同盟造就，同盟开启，我巴不得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我让你自己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活的表现，主，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把下边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真是非常感谢神，知道这次主日的聚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完全在网上聚会，从下一次7月11号开始就要恢复实体聚会。当然，网上Zoom 的聚会还会继续同步进行，但是弟兄姊妹们一定是盼了很久，这一次差不多有16个月的时间，我们因为疫情突然没有想到的疫情，把我们局限在这么一个不能用实体聚会的方式里头，已经有16个月了。那在这一个转换的一个时机我就想到有一些在疫情期间生活的感想，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勉励。我感觉到就是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哈，这个疫情不仅是席卷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很多的地方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神非常恩待我们，让我们的聚会没有中断，借着各种各样的现代的技术和工具，让我们神的众儿女仍然可以继续聚集在他的面前。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我们每次的聚集都是有我们的主同在。我们的主应许我们，当有三个人同心合一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必与我们，必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宝贝的，能够享受有主同在的一个机会，一个形式。那么这个不仅是让我们的聚会没有中断，而且把我们的实体的距离也拉近了。我们不仅是可以跟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聚集，我们甚至可以在分散在北美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一起聚集，也可以和在欧洲和亚太地区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形式里头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这实在是在以前很难做到的一件事，但是感谢神的恩典他把这些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实际。这是我们相信这些都是在神的手中，都是在神的主宰里头。不管我们在一个什么，让我们可以经历的过去16个月所经历的，我们有一个把握，有一个信心，一切都在神的掌管里头。我们不会被这些突如其来外界的一些难处影响我们与神的同在，与神的交通，也不会因为这些来影响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呢，我想我们还是有一些功课，有一些可以学习，可以通过我们的感想可以回忆的。我相信对大家来说可能在疫情期间有几样事情，当然有很多，刚才我们讲了有很多非常感谢赞美的，也有一些是给我们带来不方便的。我相信我们从这些不方便的里边也能够有很好的学习。我想差不多能够主要提出有三个不方便的方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出门只要离开自己居住的环境就要戴一个口罩，有的时候这个口罩还要戴很久，出去十几分钟还好，如果在外面整整一天戴一个口罩戴整整一天，的确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事情。总觉得这个口罩给我们的呼吸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总是那么渴慕的能把口罩摘下，能吸收呼吸新鲜空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或长或短这个我们都受到一个就叫做空间的这个辖制和隔离，无论是居家隔离或者是在出去做事，跟人和人之间有一个叫做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ing， 然后还有如果去公司上班去学校上学的话也需要保持一个距离。那这样一种不管是什么样子总是一个隔离，对我们的这个自由的活动有一个非常不方便的辖制，甚至一些公共场所也是对我们限制。这是一个隔离对我们所一个辖制，让我们失去了一定的自由。再有第三点呢，我想要特别分享的就是虽然在我们的政府已经在一个月前就公布我们已经凡是打过疫苗在室外在室内的一些辖制就已经拿去了，而且从7月11号开始我们教会实体的聚会也要恢复但是大家难免心里头还是有一个没有把握的，就是什么到底什么时候之间这些事情才能完全过去呢？因为我们在我们经历里头，在我们的知识里头， 知道啊，在不同的当地的政府、不同的州，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放之后又重新这个关闭隔离，所以呢，的确是要根据这个疫情的情况，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这一波接着一波不断的开始，那受到新的一波袭击的时候，又可能会关闭，所以这个时间虽然我们一个月前我们当这个州已经开放，再过一个两个礼拜，我们教会也就恢复实体。可是人们大家的心里总是不能拿去，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过去了呢？根据科学家的分析，这个随着疫情的在不同世界地区的传染，有新的这种变种发生，那这些变种会成为一些新的这个传染波的开始，所以一定会对我们有些影响。然后虽然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打过很好的疫苗，但是这些疫苗的有效期也是发现还是有限，所以可能还需要打第三针。虽然已经打过两针，或许以后科学的研究发现还要打更多，还要打新的疫苗。所以这个什么时候一直是留在我们的心里头，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那么我想我们就从这个三个方面来思想一下，我们在疫情期间从生活里头给我们带来的不方便和不一些 uncertainty， 一些不确定的一些因素，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一些生活。我想到这个口罩，我刚才讲到，因为这个口罩戴上去以后，虽然是薄薄的一层啊，这个让我们实在是呼吸非常的不方便，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不仅它是让我们不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影响我们正常的呼吸，而且也是把我们的面目给遮盖起来。这个面目遮盖起来有很多这个实际的困难像我们一些在这个我们在还在上班，在隔离期间有一些机会回到公司办公室的时候，大家都戴一个口罩。有一些新来的一些成员，那这个我们从第一眼认识他数多个月都是一直戴着口罩的，当后来摘掉口罩的时候居然不认识他们。这些虽然是一些笑话，对于他们也是一样，看到我们这些人都是戴口罩的，当我们把口罩摘掉的时候也不是很确定的能认识我们。这的确是一个笑话，也是常有的事。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用这个苹果手机也是有这个面目识别的，这个戴上口罩他就不认你了，所以你还不能解锁。这些都是一些很实际的事情。可是我们想过没想过，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是戴了一个口罩，他取了一个人的样式，他的面目就像我们刚才在一起读到以赛亚书第53章一样，他没有加行美，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主自己来，而且他来的是他戴那个就像戴了一个口罩一样，他把自己的面部遮盖起来，他取的一个身体，他本来是在天上，是有着神的伟大和神的荣耀和神的全能的，可是他却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来到地上真是就像戴一个口罩，而且他一戴就戴了多少，戴了33年半。我们戴几分钟几个小时就感觉到非常的困难，呼吸非常困难，也影响我们的美容，甚至我们现在设法在口罩上做一些花纹能够增加我们的美。可是我们的主就那样的甘心乐意，没有加行美，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当他感觉到呼吸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独自上山去向他的父神祷告。这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在这么一个困难里，那么样渴慕新鲜的空气，戴着口罩， 我们有没有能够做到我们的主一样，能够把我们心里头，能够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与他来交通，来享受这样的新鲜的空气。而且我们的主，他取了这么一个人的身体来到我们中间，他是为什么呢？他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讲的太好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如果我们的主不道成肉身，不戴上这个口罩，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神。神是住在那人所不能见到的光中，唯有他道成肉身，戴上这个口罩，才能够让我们见到神的荣光，见到父独生子的荣光，借着他救恩才能够临到我们。我们的主，如果他不这样做，这个救恩是临不到我们，永远临不到我们。然而他却愿意。可是当我们想到我们戴上口罩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仍然的殷勤的做工，把福音传给我们那些周遭还没有信主的？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戴上口罩，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没有加行没有，但是他却能够把救恩能够给我们。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在这段时间戴着口罩不方便，在生活中的一些不方便能够提醒到我。那再有就是当我们的主我们再有些是想到我们自己在居家隔离，或者在有一些 social distance 社交的隔离，这个保持一定的距离，让我们呢的确是有一个很不自由的感觉，很多的地方不能去，想做想去的地方不能去，想做的事情不能做，让我们是感觉到是我们失去了一些自由。然而啊，你看我们的主，他存心虚己，取了一个人的样子，他就完全受这个人的身体所辖制，他道成肉身在我们的中间，就取了一个人的身体，他就受这个人的身体的辖制。原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他不仅是个伟大荣耀的，而且什么？还记得圣经里头所罗门怎么说吗？就诗篇里头也讲到，他是怎么样？在以赛亚书和这个所罗门的话语里头也说到，什么？怎么描绘他是一个完全有自由、完全伟大的呢？他说什么？他的天是他的什么？是他的座位那么大。然后呢，地是他的什么？地是他的脚凳，他是那么大，他是什么？就连天和天上的天都容不下他。我们的神是这么大，结果他就怎么样？取了一个人的身体。先不说他是在童女怀孕，他在童女的母腹里头，那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待了9个月，而他也是在拿撒勒人这么一个耶稣的身上，这么一个受着时间空间限制的一个身体里头待了33年了，他失去了很多的自由。然而他有没有说是为这些自由而失去自由？他失去自由的目的是什么？他失去自由的目的乃是就是为了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他认为什么是他的自由呢？他的自由就是他能够顺服父神的旨意。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为一些事情去跟我们的神讨价还价，甚至埋怨，这是一个不顺服的心。我们知道哈，当我们是多么的盼望自由，盼望这个疫情的辖制能够过去， 盼望我们能够恢复以前。可是我们能够恢复，就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而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恢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能大家对这段圣经都很熟悉，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容易忽略，那就是当我们主耶稣要被卖的时候，当这个卖他的犹大带着兵丁，带着祭司长，带着法利赛人的这个差役一起来抓他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要找耶稣，耶稣说了一句：“我就是。”这个我就是就是说 I am who I am， 就是宣布他是神。结果当这些抓他的人众多人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都通通的倒在地上。这是当我们神不受这个辖制的时候，刚刚露出一点点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威严的时候，在他面前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这是他的威力，可是他宁愿把这个威力隐藏起来，他仍然要把这个，为什么？因为他是为了顺服父神的。还记得在福音书里记载到主耶稣带着他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上了变化山，但他们在那里呢？当我们的主耶稣恢复他自己的荣光的时候，当那些门徒突然看见主的容貌改变，一切都像雪白一样，荣光遍满了那个空间。而那样的记忆给这三个门徒记忆太深了，到了十几年之后，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还记载啊，说我亲眼见过他的荣光，听到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那个荣光是何等的伟大！当时这个彼得被激动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还说了一些那个不讨神喜悦的话。但是那就是我们的神，当他不受这个辖制的时候，他有自由的时候，他所显出来的荣光，他所显出来的能力。而我们的神怎么样？一样从那个荣光变化山上下来，走向了哥哥大山。他是什么？他不是要自己去单独享受那个荣光，而是他要遵行父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那是父立的旨意。还记得我们的满足哈，我们主耶稣的满足就是他遵行父神的旨意。还记得那个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头，在撒玛利亚人的井旁，他们的门徒去找食物的时候，主耶稣跟那个妇人所讲的话，当他的门徒去那之后，看到他跟那个妇人讲话就非常奇怪，就问他：“那夫子，你有食物吃吗？”夫子说：“遵行父神的旨意乃是我的食物。”所以遵行父神的旨意是我们的食物，是主耶稣的食物，也是我们的食物。遵行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也是我们的自由，也是我们的享受。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被隔离，我们失去我们的自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享受的身体肉身的这个，所以能够看得到的物质的里头的一个自由。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头，在我们疫情中间被隔离的时候，并不一样，不丝毫的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自由和一个享受和一个满。所以巴不得在这段时间，在隔离的这些日子里头，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更多更深一层的享受。那第三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什么时间我想我们的主是在地上有33年半的时间，这是的确是很久。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个16个月也是很久，非常难，而且将来也不是很确定。然而主却常常讲一句话，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时候到不知道，他也不说。为什么一直告诉我们 存的时间还没有到。那这是在我们里边要有一个学习，有一个把握，在信心里头有一个扎实的把握，在我们的盼望里有一个忍耐，有一个盼望。这个当我们有这个忍受的一个过程里头，就能生出盼望。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信、望、爱都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生活在地上一个非常有确实的一个把握。但是这个信、望、爱是有不断的操练，它不是一个空话，它是操练中越操练，在爱的里头越操练，我们就越有爱。在信的里头操练，神会让我们的信心增大。记得有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加添我的信心。信心也是一样，当我们借着疫情和过去的，让我们在信心里头的操练会让我们的信心增加。在疫情之间，我们爱心的服侍、爱心的关怀也会让我们的爱心增大。盼望、忍耐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告诉你十六个月前告诉你要到十六个月，也许大家就会感觉轻松，但是神不是这样操练我。神告诉我们，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让我们在一个警醒的状态下，在一个盼望里等候他。但这个盼望就成了一个实际，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空望，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是在建立在神他信实的基础上。所以在这个时间里头，虽然我们现在好像是很快开放了，如果神再次带我们进离这个隔离，进离这个似乎看不到尽头的一个疫情的状态下，这个盼望要在我们心里头更加的成为一个实际。那再有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几句，就是什么，虽然我们在疫情中经历的这些难处，我们的主不是自己没有经历的。刚才讲到的例子，我想这些话在圣经里都有很多地方讲得特别的好，特别提到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头怎么样，他说我神给我们有这么一位同情我们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各方面也受到了试探，与我们一样，他只是没有犯罪，这样我们就可以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着得连续蒙恩典、蒙恩惠，作为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宝，这是我们经过这段疫情之后，看到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难处，想到我们的主每一步他都是经历的，这是我们在真理、在实际里头、在经历里头所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我们永远的帮助。那么我想啊，虽然前面我们讲到了我们的主，我们也可以看看圣经里的一些人物，我想要他们是怎么样一同一样的经历的这些的。我想我们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使徒保罗。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哈，他在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抓住了他，这个要杀害他。他呢，后来呢，主就安排罗马兵丁来救他，最后呢，又把他从罗马兵营这个当中受到保护，再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受审判。在该撒利亚被囚了两年之后呢，他又押去了罗马。这个保罗无论是在犹太的公会还是在监狱里头，或者在罗马的巡抚面前，甚至在亚波基王面前、亚基帕王面前，他都是怎么样放胆的传讲神的话，放胆的传讲神的福音。他被这个抓到罗马之后呢，在监狱里头囚禁了有两年的时间，他仍然在那里传神的福音。他不仅使身边的这些罗马的兵丁，包括这个皇帝的家人、亲兵，他们都能够听到福音。而且呢，他在特别的奇妙，他写了新约的有四卷书，是他的监狱书信，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他在那里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这四本呢，我们把它称作是监狱的书信。同时呢，我们在读了这些书信之后， 也非常的清楚，这是怎么样，是一个从天上来的一个书信，他蒙了天上的启示。可见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虽然他在监狱里，他的身体受到了辖制，他带着脚链，带着锁链，身体受到了辖制，在一个狱房，这个监狱的房间里头，也不能够，失去了自由，不能随便的出外出。然而他的什么，他的心眼却开了，圣灵启示给他，让他看见了在天上的主，让他在天上的主的生活能够让他在实际在地上一个小小的监狱里头，能够成为一个实际。那我们知道哈，以弗所书是实在是一个天上启示的书，它是让这个保罗不仅看到神在创世以前就爱了我们，还要在基督里头让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而且他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不仅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是他的心腹，要成为圣洁来迎接这个心。所以以弗所书启示给我们，从天上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到了哥罗西书的时候，讲到什么，基督是什么，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它是这个教会呢是有属天的生命，因为是基督是他的头，是教会的头，让我们知道了对教会的认识，有一个从天上启示下来的一个认识。那等到腓立比书的时候呢，讲到什么，讲到一个属天的赏赐，讲到基督是一切，基督是什么，第一章基督是我们的生活，第二章基督是我们的这个榜样，第三章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目标，第四章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基督这个神的工作是一个很实际的，虽然在一个辖制里头，知道基督是要把我们在我们身上做的更深一层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属天的人。这就到了这个腓立门书，腓立门书虽然很简单，借着保罗的温柔，他的谦卑，他的爱，敢让我们清清楚地看到一个属天的人是不是有我们的主耶稣的温柔，有主耶稣的谦卑，他为着要拯救我们的那么一个求我们能够与基督能与父神和好，自己舍己。所以在这么一个环境的里头，在那么一个受辖制的环境里头，我们看到借着使徒保罗他在监狱里头遇到受到辖制的这么一个过程，看到那这些能够给我们作为在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想我们在过去的16个月里头，虽然我们戴着口罩被隔离，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能结束，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16个月回头来看的时候，看到神奇妙的工作，我们是不是每个人从心，每个弟兄姊妹从心里都有说不出来的赞美。虽然我们拘禁了，但是圣灵启示我，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与他亲近，能够更清楚看见他的工作，他的旨意，能够更顺服的与神一起同工，不仅坐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能够把福音传给周遭的人。这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也是我们可以感恩的。最后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讲哈，这个我想我们在这段隔离的时间里头这个神让我们一直思念他的话语我想有一段话是神大家所一直特别熟悉的，我来读给大家听哈，是在诗篇第91章，我想我一说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读了很多次，我把这个诗篇第91章第1节到第9节来读给大家听。 诗篇第九十一章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盖遮蔽你。他要你要投靠在他的膀臂之下，翅膀之下，他的诚实是大大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卧倒在你旁边，万人卧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居所，我们这些瘟疫必不成为我们的危害。这是神的话，是他的信实，是他的保证。当我们这个时候外边要开，要马上这个自由要恢复的时候，这个疫情的辖制要拿去的时候，我们的神仍然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不只是我们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仍然要做我们的避难所。当这世界要恢复这个自由开放的时候，众弟兄姊妹要提醒自己，不要被世界的吸引所迷惑我们，所诱惑我们，因着这个开放，让我们离去神的庇护，让我们离开这块磐石，让我们离开避难所。我们只有当我们牢牢地抓住神，在神的面前谨慎过日子，在他的避难所里头依靠这个磐石，他就是我们的保护，那个疫情和毒害就临不到我们。那么在我们怎么样谨守在神的面前呢？谨守啊，我们知道我们一个是不能因为外边我们要继续的失去我们的聚会，要认真积极的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知道啊，我们有很多祷告不完的事项，有很多祷告不完的事项。我们教会里头有非常多的需要，不仅是我们自己每个个人的需要，我们还记得我们的神跟我们讲，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要为神的国度，要为神的福音的广传，要迫切的祷告，要为着我们肢体的需要，我们特别是我们中间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为他们的身体，为他们的健康，为着我们的年轻的一代，下一代，要迫切的祷告，为着我们的福音朋友，为着我们在聚会中很久没有见到的一些肢体，要为他们祷告。当这些祷告在我们中间一点一点开始的时候，这就成了我们的负担。为什么会能成为我们的负担呢？因为这是我们神所挂念，他们是神所挂念，所以神的灵的工作就做到了我们里边，神的灵的牵挂也成了我们的牵挂，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一同来说阿们。当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这些爱的关怀就能够临到他们。所以真是我们知道哈，这个在这些通过这段疫情的确是让我们思想到很多很多很多。当我们也是知道这个先知一直在预言瘟疫是他要来的预兆，和我们刚才读到的路加福音一样，知道这种瘟疫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提醒，那就是什么？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都盼望主了，我们又怕主了。为什么怕呢？因为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谨守在神的面前，要赶快的准备，预备主的再来，盼望等候我们的主的再来。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 这个天地是何等的荣美，而只有我们当我们自己预备好的时候，可以跟主一同来享受这个园期。真是啊，我想真是借着疫情期间，每位弟兄姊妹神的儿女的感想都非常多，让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多有一些思想。如果我们有一些对疫情的埋怨，盼望神的灵能够让我们把这些埋怨负面的东西能够挪去，而留下的就是一些赞美感谢。因为记得我们主在地上受辖制的时候，他没有埋怨父神；当保罗在狱中受辖制的时候，他也没有埋怨。今天我们是得了同样的主耶稣的生命的人，在这些困境中，如果我们有埋怨的话，知道那不是出自神的，求神灵把它挪去，而留下的就是感谢和赞美。谢谢主能够有这段时间，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学习与主的亲近，也能够感受到与主的同在，让神的恩典、神的喜乐满足充满我们。我们一同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归给主。我的交通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主。
感谢汤弟兄，真的。